然后祝福约瑟，想从孙子看到儿子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。这是圣经里记载的约瑟的第三次的雅各的第三次的祷告。那么前两次，一次是在伯特利的旷野，一次是在那个亚伯渡口约旦河那边的祷告。那么都有讲到我主亚伯拉罕，我父以撒，这他们所侍奉的神。但是呢，这次多加了一句是前两次没有的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啊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当然神昨日今日一朝永远不改变，神总是在爱他的儿女，他所拣选的他永远不离开，永远没有改变。当然任何事都没有改变，只是我们这些人经历好像有很多的变化。神在约瑟在雅各最苦的时候，约瑟当然也是一样，在最幸福的时候，神都在牧养，都在带领，对你我也是一样。并不是碰到狼的时候神就没有牧养我们，并不是饿肚子的时候神就不是牧养我们，并不是当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的死因幽谷中神就没有牧养我们。他是一生从你出母腹，从你在母腹，从你在万事以前，那属神的儿女神都牧养，神都带领。所以用牧养这个字啊，我们也多次讲过，旧约新约都喜欢用牧字啊来形容神对我们的关系。照顾，这当跟文化有关系啊。羊是弱小的，狼是他的敌人，是强大的。那羊是愚笨的，在这种旷野的地方很难找到生存，很不容易生存。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牧羊人，智慧的牧羊人，能够不仅把困难解决，把危险去掉，而且让他们得到丰富的生命，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，既让他们走过死荫幽谷，也让他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，能够吃能够喝，也能够克服各样的危险，这是被牧养。那雅各一生不也是这样被牧养吗？他虽然以为聪明，但是还比起这个世界的险恶，他聪明算什么呢？他虽然有能力，比起这世界的可怕，他能力又算什么呢？我们不管多能干，在这个世界，在撒旦眼里，我们真的渺小到极点。如果没有神牧养，我们真是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神都一直牧养我们。神牧养我们，从祖父父亲一直到今天都牧养。祖父父亲都在侍奉这位神，这位神在侍奉你。当然我们也要侍奉神，神也侍奉我们，这里是用牧养。我们侍奉神，神不需要我们侍奉，神没有任何缺乏，但是我们侍奉神对我们有益。我们能侍奉神，能爱他，能够为他传扬福音赞美他，都是因为他先侍奉我们，给我们各样的聪明智慧能力。他这一生经验太多神在每件事上的牧养了，可惜他这一生侍奉神的机会不是太多。好，那么亚伯拉罕和以撒有好好的侍奉上帝吗？我们好像也不大看得到。我们再一次说，真的神完全不要我们侍奉，也不需要我们做吃做喝做穿做任何东西替他做这个打造金身，或者是金身，或者是给他造一个庙啊，其实都完全不需要。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爱人我们好好姑息保养自己的身体灵魂，让他能够好好的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，来传扬福音，来服侍众人，来见证主，那就是最好的侍奉。所以我们侍奉神是因为领受神对我们的牧养，对我们的照顾。常常神是一生牧养我们，我们侍奉他常常只有三分钟热度，很短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会撇弃我们。第十六节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。这个神呢，也救赎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救赎就是拯救，不过赎字呢，通常就是加上一个有付上代价神是有全能的拯救，但是也花了好大的力气甚至好像是花了代价一样。神当然不需要花任何代价，他有无穷的力量，只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得救。我们经过各样的艰难，包括雅各所经过各样的艰难，那不是偶然的，那是上帝付上了代价，用了力气的。那现在他数算一下，包括从母父起，在哪一件事上神没有用最大的力量来拯救他呢？在诗篇34篇22节，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。是在救赎啊， 就是都是花了力量。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讲一个拯救，但是有些地方呢就讲到救赎。在以赛亚书44章22节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为我救赎了你。哎，我们通常讲拯救嘛，救生人救人，救火的人救人。他常常没有讲到说，我是救一个罪人呐、啊。甚至我们常常救生人救的都是健康的、好的、啊，那么不会救一个坏蛋，坏蛋让他淹死吧？哎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救我们。救赎我们花代价付出代价是赦免涂抹我们的过犯，这真是基督教非常强烈一点。我再一次强调，神不仅是救我们，也赎，也就是那个救礼，虽然对他来讲都没有难成的事，但是也是一样付了极大代价，是他儿子的死亡。然后这个救就跟赦免又连在一起。我们说一般救真是跟赦免好像不会连在一起，我们救那值得被救的，那他不需要赦免，他是好人，所以我救他，遭遇患难我救他，我救这值得的。可是上帝救我们，真的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那我们蒙恩被拯救了以后，就求主让我们真是归向他，真是歌颂他，真是不要忘记他。那这里前面还有讲到说我造就你，绝不忘记你啊、哦，神不忘记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，是他所爱的。那么虽然堕落，他还来救赎我们。这个神呢，一生牧养我，神也一直救我。一生牧养就是我一生需要被牧养，就是我一生都有危难。救赎我就是我一生都有罪孽，都有罪恶，然后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注意是脱离一切的患难，不是不碰到患难。我们的祷告有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我们希望不要碰到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受试探受艰难，我们怎么可以有那种安逸的神学、享乐的神学，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要碰到呢？神所爱的，神必管教，而且在这个遇到百般的试炼，我们就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能够产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应当成功，使我们成全完备，无可指责。那神救我们脱离患难，脱离哥哥的、舅舅的、儿子的，还有自然界的饥荒。这是雅各。那约瑟不是也脱离哥哥的、主人的、祖母的、监狱的、冤枉的，还有很多在做宰相的时候我们所不能想、不知道的，可是可以想象的一些艰难啊。神救我们脱离那一切，每个人都可以阿们。雅各这个话，虽然雅各的生活特别的明显显出他有这种艰难。好，这位神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的神真是活神，我们神真的是做每件事的神啊。这个神呢是使者，就是这个神是第一个亚伯拉罕以撒的神，就是祖先的神，是在历史当中是我知道的，他永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不改变，而我们每个人都领受到他恩典。他不是很遥远的神，遥远他用神学字眼是 transcendent， 很超越，很高很远。凡是薛岳写过一本书 God who is there， 在那里很远的地方。他是针对有些神学家喜欢讲 God is here， God who is here， 是神是 imminent， 是很近的，就在我们心里。讲神是 imminent 容易变成一种泛神论，好像我们自己就有神性啊。你不要忘记，神不管近，神不管远，神不会远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认识他，神也不会近到一个地步我们不敬畏他。神很远，但我们仍然是仍然跟他可以很亲。神很近，但我们仍然很敬畏他。他这个神呢，对每一个人，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很亲切的在牧养，也很真实的在拯救。那这是神，这是我父亲、祖父从昨日一直到今天的神，这是神。这个神也是那个使者，使者哈，就是其实就是天使啊，原文就是那一个字。可有时候我们翻使者，有时候翻天使。使者就是上帝的使者。这个用法呢，一直到以色列城有了国王以后，王国以后，有国家以后，有君王以后，才不再用这个使者。因为使者原来是君王的特权，在创世纪里面，在大卫以前，实在是我们看到常常讲到神的使者，而神的使者有的时候就是神。 啊，这很奇怪了。那我想不奇怪，我们可以用几种解释。第一个，神的使者就是神，因为那个使者就是一个全权代表，所以有时候称的使者就称神。那么另外我觉得这里也可能有三位一体的意思，也许这个使者，因为耶稣自己也是神的使者，也是神所差遣的，圣灵更是神所差遣的，所以神的使者像耶稣像圣灵，那么也就是神，因为他们本来也是三位一体，就是神。所以这里我不知道，除了使者就是代表他所服侍的那个主人，所以使者就是神以外，是不是也真的有三位一体的意思？那我想我们可能不能讲太多，我们最少可以讲到说，神的使者就是神，神差遣他自己的话，差遣他自己的圣灵，再来带领以色列人，带领以色列也带领我们。那之所以说使者，前面说上帝，就是说又说这是使者，就是神真的好像派一个天使天君来帮助我们，而这个派来天使天君就是神自己，他负有使命来完成神的工作，神的使者就是神，神的使者来完成神的工作，就是神的话和神的灵。这个使者呢，过去做了这么多事，被别人侍奉，现曾经救赎过我，曾经牧养过我，现在我祷告求这个使者，求这个神能够赐福这两个童子，给他们各样的祝福。各位，我们的福气就是被神接纳，被神爱，我们的祝福就是我们能信靠上帝，认识神。好，我们求这个福气给我们。他这里赐的福是什么呢？啊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，他要把这两个儿子当作，这两个孙子当作自己的儿子，让我的那个数目能够满啊。那他不喜欢的儿子呢，最少我们可以说是流便，那也可以说约瑟就有也被两个儿子取代，就马拉西和以法莲啊。流便好像是出局了，当然还有人说其他的出局，这我们不去讨论了。他现在就求主让他的孙子也是他的儿子，让他能够凑满了这十二的数目啊，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。哦，我们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主的孩子，这是我父的孩子，归在他们的名下，因为是属他们的。真的要属他们，各位真的在人间，不要说孙子辈还属不属我们，不要说曾孙辈，我们中文这么讲辈分，这么讲家谱，其实真是笑话。不要说孙子曾孙辈，儿子大概过了十五六岁，甚至更早一点，五六岁他就不大认我们了，他就出去了，他最少心就已经出去了。所以归在谁？归在我主的名下，归在我父的名下，也归在我的名下，当然更是归在约瑟的名下。你怎么归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下呢？名下就是实际了，也就是归给我祖先。但是他们两个都死掉了，归给他们有什么意思啊？有一点意思，就是表示神的恩典和祝福是一贯的，每一个蒙拣选的人都得到。而且每一个蒙拣选人就算死了，他也仍然能得到好像在生活中没有得到的，他之前的人的一些祝福和他之后的一些人祝福。但我们既然在主里是互为一体的，各位，我的祝福现在也给了亚伯拉罕，就如同马拿西以法莲的祝福也给了亚伯拉罕。马拿西和以法莲也算是亚伯拉罕子孙，也算以撒的子孙，我们真的是说万世一系吧，我们真是万系一体啊，大家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我们都属于神的，当然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属于人的哈。这些在祖先在血统上也是他们的儿女，又愿他们在世上生养众多啊，这好像完成了创世纪一开始的一个愿望，生养众多，后来也真的就是，单单就是以法莲支派就非常的众多。我们要再提一下，这是雅各的第三个祷告。那么他以前不管是祷告或任何事，他都是求祝福、求好处、求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或者神那里得到好处，这没有什么不好，这很好。当然他有些贪婪，有些错误， 但是基本上他愿意求很好。不过我们求任何东西，求任何美好的东西，如果我们真是得到了美好东西，从神得到，不管是聪明智慧、财富、能力，或者美好的家庭、妻子、丈夫、儿女等等，如果我们真是得到了，从神那里得到，那么就求神让我们乐意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跟别人分享，让人家也得到。你说我有好儿子，我怎么分给别人？那儿子是我的，对，儿子是我们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儿子也是，儿子身体，甚至你自己的身体、聪明智慧，都是神放在你这里托管，你来托管它，把它用得好。所以神给你多，你就要让这个能够更多、更好的去服侍其他的人。你幸福的家庭、婚姻等等一切的事情，还有聪明智慧，都要能够从神来的祝福，要成为给别人祝福。雅各一生都是要得祝福，现在他给人家祝福，这是第一次，这是很感恩的。当然他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他也祝福过法老，这也非常好。在这个祷告里，他不像以前就是求求求求，这一次他是愿意祝福，而且数算恩典，这是非常好的。那他也希望他们蒙福是到世上生养众多，这也是创世纪一开始就讲的。现在这个选民的身上又有这样的预言了，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更丰富的祝福。